嘿、hey, 大家好，我是炫颖，欢迎大家收听本集的 podcast。 那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台大生传系的 Kiki 来我们节目受访，那请他分享一下自己的职业啊，跟生传系在做哪些事情。让我们欢迎 Kiki。
嗨，大家好，我是 Kiki。 然后我对我毕业于台大生传系，然后后来进了公关公司，现在在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 TFT 担任行销的伙伴。这样
分享这种职业啊学习的，都会先请你先简单讲一下说自己在学的学系到底在教些什么东西。先请 Kiki 来简单讲一下说生传系大概的课程安排啊，或是说在学什么东西这样。
好，就是反正生传系的全名是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然后基本上除了同校的同学，应该外校的同学都比较不知道这个系到底在干嘛。应该同校同学应该也不知道，只是外校同学可能完全没听过，所以其实在面试的时候也蛮常需要解释到底生传系在干嘛。然后生传系其实隶属于农学院，然后我们其实是一类组的科系，就是跟生物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然后这个生物产业其实说白了就是可以用农业去理解啦。然后后面就是生物产业传播暨发展学系，后面其实就在学习传播啊跟行销相关的一些领域的知识。所以如果让白话文去解释的话，我们的前身的本来的名字叫做农业推广学系，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推广农产品啊，或是推广一些农业相关领域的品牌这样子的科系，然后用的技能是传播或是行销这样。
所以其实你们就是很像商学院里面的那个 marketing 是吗？
对，就是其实我们系上蛮多人会去修就是国企啊或者其他类似这种在做品牌推广品牌行销的相关课程，因为其实在学东西很类似，只是我们可能在课堂上或是在就是实务上面，我们要做一些品牌的专案的时候会使用的那些品牌会是农产品相关的领域的内容。
哦，所以你们是真的到现在还是有在用农产品当做你们的专案的题目？
我不知道现在，因为其实我也毕业很久了，但是你第一次听到生传系的一个解释，你应该也不知道生传系在干嘛的吧？
大概知道了。我知道有一个学姐很有名啊，之前在高中的时候就来拜访我们嘛，什么那个翁之曼是吗？
对，她是我们学姐。
哦，她之前有来过竹中，所以我稍微知道一下。你们在大学里面会有分组别吗？行销这门我不是不知道它到底有哪些个面向啊，就是行销这件事情，大学四年去学这件事情的话。
哦，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分组，因为我们系还蛮小，我那个时候大概就50-52个人吧，就大概这样子的人数，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分班或是分组。但其实大概可以分成我们在学习的三个领域，就第一个会是农业相关，就是我们有些农业相关的实务课程，或是比如说在地发展啊这样子的领域课程。然后第二个类型的话主要就是传播领域，比如说传播学啊这种课程。然后第三个类型的话就是行销类型的，比如说整合行销啊行销学啊或是什么消费者行为啊这些的。
大部分的人会念研究所吗？或是说研究所可能会通常都是转什么科系去念吗？还是说就是继续念生传所？
我们还蛮多同学有念研究所，但是大部分可能有一些人是选择生传所啊，那也有一些人可能念国际所，然后也有蛮多人是出国去念数据分析的。
所以你们原本是会一些资料分析的东西吗？
统计学是我们其中一个必修啊。
那写程式那些咧，最近比较常见的那种东西？
倒是没有，但是我们系在台大蛮特别，应该是有在开一些就是 AI 啊或是 Photoshop 这样子的软体应用的课程，
属于那种影像的传播。
有些人会往这样的发展，就比如说后来变成摄影师啊，或是变成平面设计师，就是也是有可能，但是没有说特别非常专一的。大一的时候比较是一些基础理论，比如说我们会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这些的。然后后来大二、大三的话，确实会有一些实务的实作，不管是要去做品牌单一个品牌的消费者研究啊，或是去做像我刚刚前面提到比如说农产品的推广。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好像就找了一些小农果酱之类的品牌去做可能这个品牌的分析啊，或是这个品牌的一些行销策略，或是品牌包装啊等等的这种东西。
因为其实我还要去稍微看一下你们的官网啊，然后我看里面其实你们好像跟几个系是蛮紧密连接的，对不对？像是图资系啊、 新闻系等等，这是跟你们很连结的科系是吗？
很连结哦，你说连结是修课吗？
对啊，因为我看你们有蛮多课程，好像会跟新闻所一起，是吗？有这样的状况吗？
嗯，因为先讲图资系，是因为图资系他们应该是有蛮多必修课，跟我们系上是蛮重叠的，所以可能我们系上也蛮多有图资系的学生会来修我们系上的课，因为本身我们可能在一些必修课上面的那个重叠性蛮高，所以以那种基础背景知识来说是蛮类似的，所以会有两个系之间的学生可能会彼此去修彼此科系的一些课程。然后新闻所的话，因为其实我们算是学校里面唯一的传播科系，就是以大学部来说，所以新闻所它就算是如果你要走传播科系的话，蛮多人会选择的一个途径。所以有一些人 我不知道我们这届有没有但是我知道可能其他届有一些人是在我们系毕业之后去选择新闻所，就继续走传播这个领域。
那这样讲的话，你这个大学四年你有没有最喜欢的课或是最讨厌的课？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就是在教 PS 或是 AI 的那堂课，就是很多外系的学生都会来抢，因为如果我记得技中也有开吧，技中也有开就是教你就是 Adobe 那些软体的课，可是你就是要另外付费学，可是我们系开的这个课就是你不用另外付费学，所以蛮多不同科系的学生都会来抢这堂课去学那个平面设计。
同学他们毕业后的出路会是怎样在就业上？
其实我很认真收集了一下，就是我们系就是也可能跟我们本身系所相关，就是我们没有像比如说你们理工科系就是有那么专一的一些功能，就是我们其实在大学四年间就还蛮鼓励大家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兴趣或自己想要钻研什么样的道路的，比如说有些像刚刚讲到有些人可能就去走商学院，他可能毕业之后他就去做一些金融啊，或是我不知道这种类型相关的工作，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他是对在地创生或是农业推广有兴趣，他可能就会去农委会啊或是其他在地创生的组织。然后比如说有人传播的话，我可能就算比较传播这一块，就是可能会去媒体业啊，或是去公安公司啊这样子的领域。但其实我们同学们或是学长姐们在做各式各样工作的人都有，就是比如说公务员啊，科技业务啊，然后软体工程师啊也有，或是摄影师，我刚刚讲到的设计师，这些都有，就是没有特定的方向。
了解，就是它是一个让自己找方向的科系，他没有告诉你方向，他让你找方向的科系。
对，你可以这么说，就是蛮多人，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大必修大概都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修完，大三就只剩很少的必修，然后大三的时候大家就蛮会去找到自己可能喜欢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有些人去台大创创啊去创业，然后是大家就开始去修不同系所的不同科系的课。所以我自己解读成就是你蛮可以在这个系里面在培养一些基础知识以后去开创你可能自己特别喜欢的道路或是领域的。
课外的活动在整个大学四年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活动是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对吧？不一定是要社团啊，有可能是一些什么艺术机类那种东西啊，或是说参加了哪个团体之类的。
哦，
笔记没做到。
有啦，但你刚刚这样问，我想说，因为题目不是参加什么社团，反正就是热舞社嘛。
哦，就只有热舞社。你只有四年只有参加热舞社吗？
没有，我有参加另外一个就服务性社团，但不是你那个，我是参加那个石油是。等一下，我突然忘记社团名称
干，完全没认真吧？这个太明显了。
对，就是，
连名字都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有很深入的参与，叫做
三福，还有什么鱼福？
不是三福吧？慈幼三友吗？还是什么，啊？我忘记了。那个社团人会不会打我？
应该会，
但是因为我也没有太真的很深入参加那个社团，那是热舞社之后，就是服役之后去参加的一个服务性社团。 我主要是我们会去那个新北市，就是汐止那边，就做客服，就是去服务那边一个教会的孩子们，去帮他们就是写课后。就教他们课后的学习单啊，或者是课后的作业，去陪伴他们学习，这样子还蛮喜欢的。只是我那时候比较加入那个社团之后，比较不是核心啊，就比较没有去，比如说寒暑假的出队啊，就都比较是参加客服那个部分。
啊，那你回到这个你比较认真的，你可能比较参加比较多的这个热舞社，那你觉得热舞社什么东西最好玩？还是根本没这样的事情？看这个沉默。
等一下，没有，因为我突然觉得，因为热舞社好像就不是一个特别你会觉得参加，然后又怎么样，就是好像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吧。就是从高中就是热舞社，然后大学就也加入热舞社，然后热舞啊、跳舞啊、表演啊，就这件事情好像还蛮自然。那你突然问我说，嘿，什么活动很印象深刻？好像也还好，半桌吧，半桌。
OK，最后的时候，
对啊，半桌很好玩，
为什么好玩？它跟一般的表演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很嗨啊，就不会像惩罚，就是我们好像很认真，然后要编一些很有意涵的东西之类的。但是半桌就是好玩，然后可以在那边跳一些中文歌啊。
哦，了解，就是说比较这个自由一点啊，然后都无拘无束，想干嘛就干嘛这样。
对啊，很好玩啊。
那有参加什么，比如说学生会那种东西吗？
哎、欸，我有哎、欸，你这么一讲，我才想到哎、欸，我真的有哎、欸，我参加学生
那你
会，
参加
然
什么？
后我是在新闻部里面，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叫做《花火》杂志，你知道吗？
完全不知
就学
道。
生会的一个刊
那
物，
这个是对外开放的东西吗？
是啊，就是学生会的一个刊物啊。
哦啊，他什么时候会发放？他会跟大家讲吗？哇，没有通知说我们发刊的吗？
会，跟学生会发布这样，可能也就是大家也没有很关注，但我那时候确实有参加，然后也是在新闻部，
那个杂志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会做一些不同专题的采访，然后出刊呢、啊。我跟你说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刚才整理我的资料找到的，就是我那时候有去访问，就是台大旧体的那个猫叫阿姨，你知道吗？
猫
就
叫
台
阿
大
姨，
旧体。有一个阿姨会一直学猫叫，
你是说什么阿弥陀佛那个
不
吗？
是不是是学猫叫的，他们家是不
还有一个
同的，
猫叫的，
对。然后那时候有去采访他，就问他就是在干嘛呀，什么什么的。
那他有认真回答你吗？还是他用猫的声音回答你？
对对对，他就是回答一两句话，他就会一直学猫叫
那你们那篇文章是要写什么东西？
这样。
就
我
全
忘
都是什
记
么
了，
喵
超
喵
级
喵
久。
这样，然后把整篇凑完蜘蛛。
我不知道，说不定最后根本没有出刊。
那你翻到那篇，你当初写什么
我没有翻到，我只有翻到那时候的访问记录，但我没有看到最后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可能根本就没有出。
啊？哦，不是你访问哦，
是啊，是我访问啊，什
所以
么？
那个内容是你，就算你看了那个记录，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内容。那整份 资料不知道在
对，
记录什么？
对，
那你有去修什么？什么僧多盖啊？什么地调吗？
有两个都有修。
哎，你哪个都是我提醒你才想到是怎样？
没有啊，现在还在很有趣的话题吗？就是哦，好啦，反正地调跟僧多盖都是我大四的时候去，然后地调那时候修的时候，因为学校有分地调一跟地调二，然后地调一好像是比较好玩的那个，然后地调二是比较累的，就很少人会去想修的，所以那时候我去的其实是地调二，就那根本不用抢，就是那个是我们就走进去。地质系馆嘛，反正就是我们就走进去那个系馆，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加钱，然后他们名额超多的、欸，就是那个很好签，就是我们五个人一起去签，五个人全部都有一起签到这样。
那你们没有瞬间觉得怪怪的吗？
就可是我们有查，那时候就是知道说他蛮累的，所以很多人都比较不想要去签那个课。
可能大四那一年，然后跟几个好朋友说还是要去一次这样。
对
那你高中是不是有影片很这个
啊。
点击率很高？
哎、欸，你哪里查到这个功课啊？
没有，之前好像有看过啊，在大学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什么。以前高中的惩罚影片还是什么的，点击率很高吗？还是什么
你为
的？
什么要一直挖我的黑历史啊？我这
不
些
是
事
黑
情
历
大
史
概都已经
吗？
100年没想起了。
那你当初是觉得黑历史吗？还是觉得很酷？在高中的时候应该觉得很酷吧？
没有，哎，那很丢脸，好不好？那个就是
那
我们
谁编
高
的舞
中，
嘛？
而且
那谁
高
编
一，
的？
我们高中热舞社的老师啊，
哦，我以为你自己编的嘞。
不是蓉蓉老师，你知道吗？
我知道，知道，知道。可是那个点阅率很高，有什么好丢脸的？
那
还
你知
好啊。
道，好，我来讲一下来龙去脉，就是我们高一，那是高一哦，甚至不是我们高二，就是我们高一小高一跳，就是学长姐的惩罚，我们小高一会出一支舞，然后那一
OK。
支舞就是我们高一的时候跳，然后后来呢，反正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一阵子就是热舞的活动都会有一个，很爱拍一些我不知道辣妹近景的那种摄影师，他们就会去到各个场合去拍。真的，他不止拍我们，他拍很多学校都有拍。然后反正他就后来就上传到 YouTube，然后上传到 YouTube 以后，好像就不知道又被一些网络上不知名人士，就又转到一些不入流的网站。然后反正
哦，
就导流这样导来导去，最后在 YouTube 上面那支影片的观看率就过百万之类的吧。然后后来还上新闻呢、欸。然后上新闻之后，学校就还。就是有媒体就想要来学校采访我们什么的，然后最后就是我记得我们没有接受采访，可是最后新闻就乱写，新闻就说什么这些小高一们也很后悔跳出这样子的舞。我想说我们没有后悔啊，我们很喜欢那支舞啊，但反正就是整个媒体乱象到不行，就是他们直接乱写，然后直接带我们发言。
了解了解，接续最后一个话题，就其实讲到学生生活啊，就那几个嘛，就是课程嘛，然后这个社团活动，那最后就是恋爱部分。那你在大学的时候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心动时刻吗？
啊，有啊，我的心动时刻就是办桌啊，就
又
是
是
在
半
办桌的
桌？
时
什么又
候，
是半
就是
桌？
办桌啊，超级就是，所以我很爱办桌啊，
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办桌的时候，反正那时候我们就有出表演嘛，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在排练，就是练习，彩排的时候，还是在正式表演的时候，反正就是我就看到一个男生很帅。啊，也是我们热舞社的，明明就一直都同一个社团，然后觉得他很帅，然后后来就是表演完之类，然后就后去就是去楼下就是台下吃饭，是不是没参加伴奏？然后就去台下吃饭，然后就跟我朋友说，就是我觉得有个男生很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最后那个人现在是我男友，这个故事会不会跳太快？
跳太快了，中间什么都不知道，你直接跳结果。
反正就是在办桌那时候，就看到一个男生很帅，然后下来的时候，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说，我觉得有一个男生很帅。但是其实虽然我们大一、大二都是热舞社的，然后但是反正我们就不熟，因为那个人，那个男生就很边缘这样子。然后可是后来，因为办桌不是就是大家会敬酒来敬酒去的嘛，然后他们系上的人，就是他跟另外一个人，他们就有来我们这桌敬酒，然后我们就有喝酒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最后就是办桌结束了之后，我们就还有去续团。然后我
那
们就慢
他是
慢
以
就
他们
是，
系为单位的，他不是以热舞社为单位。
来敬酒的时候是以系嘛，就他们系上的人，
他这样有什么心动？就看到一眼，就看到一眼，然后就是直接心动到爆这样。那你
你
跳舞
不觉
的
得
时候
很
是一直
帅
看着他
吗？
跳吗？
没有啊，我们跳不同段呢、
哦，他也有上去跳是不是？
啊。他有啊，因为你没跳是不是啊？
哦，对，我没有跳，但你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吗？还是你？在社团
我
面，
知
你
道
知道
他
他
是
是
谁
谁？
啊，我知道他是谁啊，
那你还去跟朋友说，我有觉得有个男生很帅，你就直接讲他是谁就好了。
因为我们很不熟啊，
那整个过程是你主动哦，听起来是这整个过程是你很积极的去。
没有啊，是他们来敬酒，又不是我去敬酒。
啊，敬酒完可以坐回去啊。那后面为什么敬酒哦？还有后面的发展，然后到最后变成男女朋友的。
我不知道哎，反正后来就是我们有去续团，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我们会去续团，而且我们续团还是跟政治系一起，就政治系的其他朋友我们一起去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会变成那样。然后后来我们就陆续有聊天这样子。
故意释放一些机会给他，还是不能承认，还是现在不能承认？
有啊，我应该就也没有到非常被动啊，就是我会主动约他吃饭，我会问他要不要一起吃饭这样子可以吗？
还算普通。OK，好，那听完详细的这个生传系介绍之后，我们进入一下可能观众也蛮好奇的这个职涯。那想先请简单介绍一下说，说你自己毕业后做哪些事情？笑那么爽是怎样？
因为我没有详细的介绍宣传戏啊，观众应该想说
好，那听完这个粗略的 生传系介绍之后呢，我相信观众可能也蛮好奇这个毕业后的职涯是什么。那我们请 Kiki 简单介绍一下，说自己毕业后做了哪些事情，这样。
我在毕业之前，其实我延毕去法国交换了半年，然后结束交换之后，我才回到台湾，然后找工作。然后第一份找的工作是在一间公关顾问公司，然后那间公司叫做布尔乔亚，然后做了大概2年半，接近3年的时间。然后我现在是在 TFT，就是为台湾而教的影响力发展部门，主要是在做行销相关的企划伙伴。
OK，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不知道你有去交换的。那先从这个法国交换的经历开始讲哈。那你在法国交换的时候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或者说你用1分钟可不可以总结一下你法国这半年的交换心得？
哦，好。其实我在法国交换时间就蛮把握我人在法国的时间，然后就一直去周游列国，就去了很多的国家玩耍，然后就觉得蛮值得的啦。虽然那时候就是穷学生，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找很便宜的啊，然后没有吃太多什么高级的美食，可是就是还蛮把握那个光阴，在各个国家去玩，觉得蛮好的。
跟你原本想象中的法国是一样的吗？就是看那些铁塔啊，或者什么奢侈品，感觉是一样，还是真的很浪漫吗？
其实我觉得好的东西是有蛮多的博物馆，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对时尚蛮有兴趣，所以在法国就是巴黎那边就有蛮多就是那些精品的一些博物馆或是展览什么的，所以那时候我就都会就排很久队然后去看，然后我觉得这点还蛮好，因为像是荷兰啊，就是不同的国家就也都有一些艺术博物馆之类的，英国也是，就是觉得那时候就是去逛了很多博物馆或展览，就觉得很值得。
那你有去吃那种道地的法式餐厅吗？就是吃很久那一种。
有哎、欸、有哎、欸，就是因为我去交换的时候，我的家人就是也有来法国找我们，然后反正我家人来的时候就可以吃比较好，然后就有去
OK。
吃就是米其林主厨的料理这样子，但我本人不是很懂料理，就大概就吃个氛围这样子，
所以其实没有特别好吃。
应该还是蛮好吃的啦，可是没有好吃到多惊艳这样子。
OK，了解。那你刚刚说你周游了欧洲列国，你印象最深刻的国家是什么？就是你最喜欢的国家。
我觉得是冰岛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有跟一些朋友，就是我们自己去自驾，就是我们租车，然后就绕冰岛一圈，然后反正就是超级超级美的，超多风景，然后就整个环境啊，觉得很舒服，然后觉得天呐，世界竟然有这种地方，然后也有很多温泉。
那边我记得是很多那种，就是什么冰瀑布那种东西，对不对？是吗？还冰
瀑
悬
布
崖什
超
么的。
多的。对，就是或是黑沙滩啊什么的。
那黑沙滩是什么构成的
黑沙滩其实就是沙子比较黑的一个沙
啊？哦，谢谢你的解说，
滩。
了解了解。
真的。
OK，那你第一份工作在这个布尔乔亚公关公司，那可以讲一下说公关顾问公司在做什么事情吗？
就是因为蛮多人会把公关跟行销这些就是混在一起，然后公关它还会有一个比较是属于公关的专业的话，就会是在媒体领域。我们是 agency，所以我们会为一些品牌去做一些公关媒体的操作。那尤以就是在媒体这一块的操作为重，那包含比如说你会看到的新闻记者会啊，或是发新闻稿啊，或是记者采访啦、杂志曝光啦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会蛮主要是公关公司在处理的，就是媒体这一块的一些相关业务。但其实我们同时也会做一些，比如说像是消费者活动，就是你可以在一些比如说香堤大道上面看到那种一些品牌的活动这种，或是你在百货公司的专柜上面看到那种彩妆活动等等的，这些其实也是算在我们的范畴里面。但基本上就是蛮是为一个品牌去想，就是如果这个品牌今天要达到它特定的一些品牌策略目标的话，要用怎么样的手段去执行，所以也并不仅局限于我刚刚讲到的那些操作手法。
有一些公司，他可能没有很好的 PR 部门，就公关部门，他就会请你们做一些帮忙，这样是吗？应该找你们都是没有强力 PR 部门的吧？
其实也不太一定的，就有一些品牌，因为通常在品牌端，你的 PR 部门不会非常庞大，除非你真的是一个大集团吧，就是他们可以自己做内部的 PR。但蛮多品牌都是可能自己品牌里面有一个 做 PR 的人，或是身兼就是 PR 行销这样职能的人，所以他会蛮需要外部的公关伙伴去一起协助他做一些比较大型的操作项目，比如说精品发表会啊、记者会啊，或是长期的媒体沟通关系这种东西。
那你有操作过什么政治的公关活动吗？
哦，我没有耶，我比较多都是在做一些快消品。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就是护肤品，然后他送到消费者手上，然后消费者用完发现脸都有点问题，然后很明显的就是皮肤 会过敏什么的，那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会看他现在的那个投诉管道是什么，就如果他直接对品牌投诉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以品牌端的立场，就是我们去理解他那个发生的原因，然后如果是产品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做一些相对应的弥补。但如果他今天比如说他是去爆料公社，或者是他直接投报那个叫什么去爆料个新闻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要再分级做一些不一样的处理，比如说在消费者端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措施，然后在媒体端我们要做怎么样的沟通，品牌端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声明。所以可能会因为这个人他采取了行动而有不一样的回应方式。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这有找一下资料，是不是很多这种公关啊行销部门他们的工时都是比较长的？
如果以我当时在那个公安公司的状况，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反正我们那时候的工时还蛮长的，一天大概就13-14个小时，
然后在家睡觉就是可能6-7个小时吃饭、
啊、
那就都在工作了。
对，就是其实那时候的人生就是只有工作，然后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就是因为下班可能都已经10点-11点，我常常就是下班我就只带家里的钥匙跟手机跟悠游卡回家，就我包包也都整个不带，因为明天又一早睁开眼又要来了，常常是这样的状况。但做到后期比较纯熟，就是因为一开始一定是比较累嘛，那后期比较都慢慢上手的时候，其实是还蛮可以，比如说7-8点就下班。
OK， 就是还是相对长就对了。业界工作都知道，可能台湾的公司或是中系的公司都会比较，亚洲公司都会比较工时比较长一点。那可能欧洲啊或是美国公司工时比较短。那公关公司是全部都一样，还是说其实也有这种外商跟台商的差别？
其实我觉得蛮会有差异的，就是每一个公司他们可能当时要发展那个策略方向会不太一样。譬如说有一些大型公司，他们可能就是专门接特定的品牌客户很久了，那他们可能就是蛮专案制在处理单一的品牌的东西，那他们还蛮可以去掌握就是这个品牌他一整年的可能行销策略会有的忙季跟淡季，那可能就会比较有他们那个品牌的节奏感。但是我那个时候的话，是我们每个人是蛮有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产业的，所以可能多个品牌多个产业的东西就是集于一身的时候就一直都是忙季，就是我们会一直做很多很多新品牌啊新客户啊或是新的操作，所以才会变成可能最后非常的忙。
真的太累了，就想说那换个环境了。
我觉得也不是就是因为我刚刚讲到就是到最后其实已经越来越上手了，就越来越知道到底要怎么做，然后怎么样更有效率的去处理事情，所以到最后也不是说啊真的太累，就是比较是从一个因为那时候我一毕业就进去嘛，所以会比较想说那我一辈子都要做公关嘛，就是好像我也没有那么确定我的志业，就是我还想去尝试看看其他不同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是才转职，但是并没有觉得说什么就是一辈子我就再也不做公关，就也没有啊，就是觉得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碰碰看其他不同领域的东西，所以才离开。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去啊，蛮多人来咨询我，就是有些人就是对那个公司有兴趣的时候就来问我，然后我就会让他们知道就是我当时的状况，但毕竟我也离开有一点久了，就是大家就公餐啦，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公关产业其实就是高工时这件事情，然后我的公司就是标榜就是想要去改变这个状况，就是我们想要去改变高工时这件事情，所以在不管是引进一些各种效率的工具啊或是专案制啊等等的东西，都是为了想要去减少工时这件事情而做努力。其实我回到生传系去分享这份工作的经验，然后那时候就也梳理了蛮多，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我累积了超级多的就是软硬实力，就我所有就是工作的基本功或是 你作为一个成熟的工作者应该有的一些技能啊，我觉得都在那个时候就是养成了很多，就是为我现在铺路。就是他作为一个一开始打地基的工作，我觉得是还蛮好的。就是不管是你比如说刚刚讲到危机处理的能力啊，或是你本身的沟通能力、你的提案简报力，或是你的创意力，你怎么样去分析就是市场的一些数据，把它转化成可能消费者的语言，这些东西都在那个时候累积了非常的多。就是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说很大的收获，而且是可以直接带着走的能力。
OK，
怎么
样？这个听起来是蛮不错的，有被拉出来一点点，
是啊、
就是它其实可以帮助想要从事类似工作的人奠基很好的工作能力，这样。因为其实你现在是在 TFT 为台湾交工 ，TFT 是怎样的组织？然后他们的可能使命是什么？然后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加入它？
哦、好啊。就是 TFT 为台湾而教，其实是台湾一个在致力于解决教育不平等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语言的话，是偏乡教育或是城乡的学习落差这件事情。可是其实这个议题远远不止于这些刚刚讲到的这些用词。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加入，其实也很有趣，我可以特别讲一下。就是我不是回到前面一年的时空，我从国外回来，然后那时候我就去参加，就台大不是每年三月都会有就业博览会嘛，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是要去 TFT 的说明会，然后我就去了 TFT 的说明会，然后去完以后我就觉得哎，我当下那个阶段好像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好像我没有那么适合嘛，那时候，然后我就是继续逛就业博览会以后，我就看到一个摊位，就看到一个摊位的名字很怪，怎么会有人公司叫做布尔乔亚这样，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后来我回家 Google 以后，他觉得哎、欸，好像不错，有点东西，然后反正最后就进了布尔乔亚。然后但是加入 TFT 这件事情，或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看到包含 TFT 在努力的事情跟教育不平等这件事情，都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蛮关注的议题，跟我蛮想去持续努力创造改变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就刚好又看到 TFT 有就是招募后勤团队的这个资讯，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又投了履历，然后反正就也很幸运的就是加入了。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有点有趣，一开始想加入 TFT， 但后来先去了公安公司，但是后来还是又来到了 TFT。
OK， 就是其实你原本就有想要加入，只是说觉得当时自己可能不太适合。过了可能三年四年的工作，那你觉得什么东西转变了，让你觉得现在适合？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就是我累积了蛮多的工作经验。就那时候，因为在公安公司的过程当中，就是累积了蛮多不同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讲到的不同的能力，不管是办活动啊，或是议题操作啊，或是数据分析啊这些东西。所以一方面，我对自己可能工作经验就是更有一定的自信。所以会觉得哎，这个时候再加入这个组织是可以知道自己是有办法贡献的那个状态，所以就加入了。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我觉得在四年前四年后的我自己，就在看到这个议题或这个组织的一些招募讯息的时候，都会让我燃起一股热血，就觉得对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就是要 加入来改变。然后所以就会觉得我在想其他事情或者其他议题或者其他工作，在操作其他品牌的时候，都不会有这种很热情，然后一股热血，很想要，其实也不止热血，就是很想要改变，很想要加入，很想要投入那种感觉。可是不管几年前几年后，就是在看到 TFT 的时候，我都有一样的这个心情，所以我就觉得那我更应该要尝试看看。甚至那时候我面试的时候，我还觉得好，就算我这次没有上，我以后就是要一直面试到我上为止，就是死都要加入这样。
就是想要加，就是想要改变台湾这个状况。
对，
那你现在加入 TFT， 你的职位跟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我其实是在一个叫做影响力发展部门的部门底下。然后影响力发展部门其实比较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就对外，就是组织外的一些关系人。比如说我们里面就是我比较主要负责的工作项目是行销相关的。那比如说还有其他像是跟一些捐款伙伴啊、捐款者、捐款企业合作的业务，也是在我们这个部门底下。然后或是在 我们对外在招募我们的计划成员的时候，也是在这个部门底下，基本上一切对外的东西都在我们这个部门去处理。
好，那我们再稍微回到一下 TFT 这个组织，再深入一点点去介绍一下，说到底 TFT 平常在做哪些事情啊？
好啊，其实 TFT 最主要就是一个就是透过一个叫做 TFT 计划的一个 program， 然后去招募一些来自各个领域、各种科系的大学毕业生们，就是进到所谓的偏乡，我们叫做高学习需求地区的这种地方的学校去担任老师。就是一个全职的国小老师这样子的工作，然后透过这些人才们，他们进到这个教育现场担任老师的这两年，他们可以去认识这个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教育不平等，然后到底所谓偏乡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东西，到底是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持续的推进改善。然后在两年的计划结束之后，他们可能会回到他们原本各自专业的领域也好，或是他们可能会继续留在学校当老师，或是他们可能会加入一些在地创生等等的组织，从社会的各个不同领域去共同推动改变教育不平等这件事情。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在培育偏向教育人才的一个计划这样。
哦，所以其实当老师的人就是跟你们有点像签约两年的感觉是吗？
哦，我们跟老师们会有一个合作协议，但其实老师们他们进到学校，他们还是属于是学校的员工。
哦，你们是帮忙就是引介这样的人才进去这样？
对对对，就其实大家只要是大学毕业生嘛，就是所有大学毕业生大家都可以去报考，就是代课或代理老师。所以我们的计划成员们也都是透过代课或代理老师的方式进到学校的，因为其实在很多偏乡的学校，他们正式在招聘老师的时候，第一招就是所谓的第一阶段的招考，就是给那种有考上正式老师的这群人来报考的，会招不到。然后可能二招开放给就是有教师证，就是师培体系出来的这些学生们来报考，可能还是招不到，所以可能他们就会进入到第三招、第四次招募、第五次招募。那这几次的招募其实是开放给所有大学毕业生们都可以去报考的。然后我们基本上是透过这个就是三招以后的这个流程，除了就是招募老师们进到学校之外，我们在这两年过程中还会持续的就是培训他们，就是怎么样去装备一个你当一个老师更好的一些技能，或是你怎么样去更认识教育不平等这个议题等等。就在这两年过程中，我们都持续会有培训跟一些课程或是一些目标的设定，去协助他们去发展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教育不平等或者偏乡教育是真的很严重吗？
可以啊，就是根据就是一个国际的调查报告指出，就是可以，他就指出就台湾呢，学习表现最好的前 10% 的学生跟学习表现最不好的后 10% 的学生的学历差距是六个年级。那六个年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国三的学生他可能还不会小三，国小三年级的数学题目，就是这样子的学历差距。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某种程度就是反映出了教育不平等的一个现况。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就是教育不平等其实不仅是就是学习落差的表现，可能还有其他，不管是资源上面也好，或是在非认知能力上面的发展的差距。
那真的台湾的状况有比其他国家差吗？比如说跟日本比，或是跟美国比？
就我主要还是比较关注在台湾这边的那个差距跟我们遇到的状况是什么，但是最新的报告应该是快要出来了，到时候可以再分享。
OK， 了解，大概知道，反正就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一样的事情。那 TFT 其实很 focus 在台湾这边嘛，对不对？
其实 TFT 是源自于一个就是美国的 Teach for America，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组织，是 Teach for All， 然后这样子的系统，其实在全球大概50几个国家都有这样子的program， 可是只是每个国家落实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在台湾的话，我们最主要是以就是国小的教育为主，但其他国家可能有一些是就不只是国小，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做。
哦，了解，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全球的活动，只是说每个国家会把它转变成自己的组织这样。那你们还要去跟国外的那个源头做一些讨论吗？
因为我们台湾因为一些政治的关系，就是我们不是正式的，怎么说，会员国，我们算是有点类似观察员的这种角色。但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资源，就是我们还是享有一些 TFOO 的资源，比如说他们的一些研究调查报告啊，或是他们的一些如何跟青年世代、青年人才在做招募上面的一些策略的这些资源的共享，我们都还是有。然后像我们的创办人也会跟就 Teach for America 的创办人就是定期有一些会议，然后我们也会跟不同国家，比如说。Teach for Malaysia 或是其他国家的一些校友、成员、会员国去做国际的交流。
了解，这个我其实我并不知道，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一个台湾自己出来的一个组织，所以没想到它是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然后只是刚好台湾这边有人愿意把它带进来，这样。近期是不是有一个活动跟 TFT 相关的？那是什么活
感
动？
谢你给我业配的时间了。
可以请你介绍这样吗？
好啊，就是因为今年刚好 TFT 成立10周年，然后其实我们在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倡议活动，那主要是想要透过一个大型的倡议活动，可以让观众，可以让社会大众去认识这个议题，因为其实每个社会议题都是啊，就是都需要大家去开启一扇门去认识它，然后才有机会大家进而走入去一起。创造这些改变，所以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有这样的倡议活动。但今年刚好是因为我们是10周年，所以我们在10周年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做了比较不一样的尝试。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会包含一个公益音乐节，然后一个10周年的特展，跟一系列的跨界对谈。那其中公益音乐节又特别有趣的，就是除了我们邀请到蛮多强力的阵容卡司来之外，就是其中有4组的演出，它是跟我们合作的偏乡国小的学生去合作的展演，所以我觉得特别有趣，就是应该其他音乐节没有的。对，
哎，它的时
然
间
后
跟
其
地点
中
在
也
哪里啊？
时间地点9月28号到10月10号，从中秋连假到国庆连假，在台北华山文创产业园区。10周年特展的话，就是基本上是会让大家一起透过展览的方式来认识教育不平等这个议题。然后我们也会在展览当中去展出，就是我刚前面提到 TFT 计划成员们的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他们在现场遇到的挑战啊，或他们在现场一些暖心的故事等等的，就是可以更帮助大家知道，到底计划成员们他们进到学校这2年过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跟他们经历了哪些困难。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些跨界对谈。那跨界对谈的话，我们就会针对一些不同的议题，教育议题啊，或是青年的议题啊，或是社会的议题啊，去做一些跟专业的讲者们一起来共同谈论，这样就是蛮丰富的。大家可以上网搜寻 TFT 为台湾而教。
OK，我会把这个资讯，还有你现在这个背景图片放在到时候放在 IG，让大家看一下，有兴趣都可以去听
好。
一下。好，那今天很感谢 Kiki 的分享，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在留言区询问哦。大家拜拜。
拜。